这个频道呢，它已经改名了，然后主持人的名字，主持人的名字也改了，不是叫佩君，是叫贝拉。OK， 好，那正式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一集。今天要讲什么呢？今天就是要讲说关于我的一些过去职涯的发展。Anyway， 如果你有兴趣，就是听一个普通女子从知名外商裸辞3个月后的一个心得的话，那请继续听下去。好好笑哦！应该一般人听到就会觉得 why 为什么一大堆为什么。好，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总结一句话：除了没钱以外，一切都很快乐。我觉得我的例子不一定是每个人的例子啦，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不后悔的，因为在我裸辞之前。其实自己会去做一些，大家都说不要轻易裸辞，现在工作不好找，或是觉得说裸辞之后，然后呢问题没有解决啊，就是你只是逃避，或者是裸辞之后你的人生会更迷茫。就其实蛮多反对裸辞的一些声音跟建议在网络上流传的。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心惊惊啦，真的是就是会觉得会不会自己太冲动，或者是会不会自己太草莓，对，会有很多的正常人会有的那种想裸辞但又一千万个不敢的心情。其实我也是从那个过程经历过，然后才做这个决定。好，但是呢我觉得我要从头开始讲，然后开始慢慢讲到最后一份工作，然后为什么裸辞。好， OK， 所以呢精华就放在中间的部位， OK， 中间的部位，所以请麻烦听到最后。好坏哦。好啦，反正呢就是前面我先简单讲一下，有没有要简单的，我好像这集的重点就是这样，就是关于我从以前然后到中间离开然后到现在在做什么。 OK， Let's go。 反正一开始呢蛮多人其实不太晓得我之前做过了一些创业的事情，对，那不晓得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有刻意的不想要去提，然后有一段时间其实还蛮觉得那段日子有一点像是井底之蛙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分享出来了，并就是我好像分享出来了，我自己很高兴，但别人会觉得这也还好吗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一直不太敢去分享那些我自己还蛮 proud of myself 的东西，会觉得很井底之蛙，对。 anyways， 但是我一直以来都会觉得那对我来说是还蛮大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生阶段。好，就是呢疯狂式的创业的一段经历。好，就是这样。我从高中毕业之后中间有休息一年，对，然后这一年是我的 gap year， 对，破版的 gap year， 好好笑哦，贫困版的，因为人家 gap year 可能都是出国啊是什么的，但没有，我就是在台湾，对，然后就是北漂，从云林然后漂到了台北，对，中间的这一段历程呢，我对外都是说哦，我就是重考，因为我原本的科系啊不满意啊，就殊不知重考了一个更烂的学校，哎，好像不能这样讲，哎，这样好像讲自己的母校很烂，好了，反正就是考到了一个并没有比原本更好的学校。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对我这个人的人格吗，对，反正在那一年当中呢就是闹了一个家庭革命了嘛，然后就有点类似离家出走的一个概念，很坚持，我超坚持的，我就说你们谁也没有办法阻止我，因为我已经就是18岁了，翅膀硬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就说不管，我就是要北上，而且那个时候很好笑的是我还没有北上的钱哦，就是那个火车票啊什么的都是我在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暑假，然后到了我原本补习的补习班去打工，对，所以就是那种电房啊然后电话行销啊什么之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那时候招学生带学生进来就会有抽佣奖金嘛什么之类，就赚了一点点钱，让我可以可能一个月跑台北一次，然后去看个房，然后去把那个租屋的问题给解决。那时候其实真的也就是傻傻的，就是网络上找或者是学长姐推荐什么的，没有太多的经验，就这样上去了。好，然后也蛮幸运是我有室友啊，就是同一届要一起毕业的人一起上北部，好，我们就一起去了 台北租屋，然后重考，那时候真的是超便宜的哎，我的那个房租啊，后来我才知道，就我那时候好像一个月6000块，可是是三个人合租雅房，你可以想想，就是一间大房间，就有点像是大客厅，然后房东硬要塞床进去，所以那其实是一个大客厅，就一间房，然后分三个女生一起睡，然后他还不是套房，他就是雅房，还跟另外一间的一个小姐姐一起共用那个厕所。然后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那个就是暗巷里面的楼上，就是那个楼上是怎么样？就是你一楼会有老鼠过街的那一种，就是听起来有点可怕，但那时候就觉得无所谓，有地方住就好了。然后就是都没有再要求什么之类的，那时候也要求不了什么啦，有地方住就觉得蛮幸福的。然后而且又离捷运站超近，就是走路2分钟就到了。然后一个月还6000，反正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暑假赚了一点小零用钱，然后让我有那个火车票，然后上台北去看房，然后租房，然后付定金。OK， 结束之后呢，我爸就觉得就是不可能，你不可能在那边有办法生活。你一个女生从小到大都在家里，顶多就是去宿舍住个几个月，就想要就是自己飞出去，怎么可能？对，也不是飞出国，就是在台湾，但他们就觉得不可能。好，反正那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好，就让我去，反正因为他们也拦不住我，也不可能把我锁在房间里面。好，反正他们就觉得我没钱了，我就会回家。他们就觉得这样子就是那种经济制裁，你知道吗？就觉得我也不给你半毛钱，反正你自己遇到苦头就会选择回家投靠父母这样子。殊不知我真的还过得还行，不能说很好，但不至于就是没饭吃。对，反正那时候上了台北，付了定金之后，好像隔没几天，一周吧，我就去了补习班去上课。然后我那时候怎么找到这补习班工作呢？就是因为我暑假本身就是有补习班打工的经验，然后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算是有认识的以前补习班的老师，他们其实会北中南巡回跑嘛，巡回教。那他可能到云林教，他可能台北也教，然后他就有台北有认识的补习班老师，然后就说哎，这个小孩想要去那边就是当那个辅导老师的那种。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待了一个还蛮大的补习班，然后照顾那个国中小的小朋友，然后帮他们课后辅导，对，反正也不是太难。那时候就觉得，能过生活就好，能有饭吃就好，因为真的没有要求很多。如果你真的要讲日子很苦吗？我其实现在回过头去想，也觉得好像没有说真的到很苦，就只是不能享乐，但不到讨厌，因为我觉得那段日子其实好像也是蛮 happy 的，比起之后正式出社会的那一种社会工作压力，我觉得差太多了，真的差太多。那时候只是三餐可能就吃馒头，然后吃泡面、零食、饼干，然后卤肉饭，对，反正那时候的辛苦是你没有钱能够去做太多你想要的事情。就比方说你可能每天你只能计算你只能花2000块，不是200块，就你每天只能花200块钱，然后200块包含了早中晚，然后交通，这就是三餐跟交通嘛，然后你也不能买其他一些。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很想喝咖啡，我早上超想喝咖啡的，然后可是7 的咖啡我都嫌贵，因为你想看就是一天的早餐，然后加上一杯咖啡就可能快要破百了，然后就觉得那我晚餐怎么办，中餐怎么办，我还要坐车去搭捷运什么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其实蛮刻苦的是在这一块，就是你连喝一杯珍珠奶茶都要三番考虑，三思熟虑。对，反正从那一年呢，就是会让我感觉到钱真的很难赚，然后就是要省吃俭用啊什么之类的。在那一年我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好，结束了之后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我还是有认真的在重考这件事情，就是撇除上班之余一到日之外的晚上，然后跟假日就是去补习，不是去补习班，去图书馆蹲点，对，去占位置，然后去准备考试。那时候还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吧，就是考到最后啊就不想考了，就觉得我应该去找我擅长的，所以意识到了读书真的不是我的路。我就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然来想想怎么样才能赚钱好了。然后我不知道哪根筋就是不对，然后被什么打到，然后就是怎么会突然想要去创业，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人教我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创业可以赚钱，我也不知道这个想法到底从哪来的。就是创业基本上前面是不可能赚到钱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那时候就想说买东西啊，线上购物都要精打细算嘛，不能乱买。所以我那时候如果想要买衣服什么的，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淘宝淘货，然后就是看人家的评论啊什么的。那时候其实淘宝还没有非常的盛行， 就那时候还是会有，就是大家在教怎么去找那个物流啊，然后运费啊什么去算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其实还不是很多人会用淘宝。对，然后我那时候在学怎么用淘宝的时候，其实也是看了蛮多篇文章，然后什么集资物流，然后国内国外吧吧之类的，反正那时候就自己学会用淘宝这个东西，然后就发现哎，这个物价差很多哎，就是淘宝那些跟虾皮那时候还差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嗯，哎呦哎呦，嗅到那个钱钱的味道哦。反正那时候就是真的有一开始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好像有中间那个利润可以赚，就是买进卖出嘛，把淘宝的货淘进来，然后在虾皮上面高价卖。哎，可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怎么样，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去看，就是哪些是真的好货，哪些是假货，因为真的太多就是鱼目混珠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同样的图片，可是它明明就是产品是不一样，它只是看起来一样，可是材质差很多。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有花了一些钱去批货进来，然后发现品质不好，然后就那个就不能卖。然后或者是我们就在网络上面看，那时候买家秀卖家秀通通都看，然后做了蛮多的功课，花了一点小钱，好，就是去把品质筛出来之后呢，在台湾高价卖。然后那时候很流行啊，很流行就是那种大理石啊，然后天鹅啊，粉红色天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我在说什么。反正那一年很多 KOL 然后拍片什么都会用到那些道具布景，然后就觉得那时候就流行那个，就买这个，而且台湾卖都还卖很贵。那如果你要便宜买，你要自己花时间去淘宝淘，然后我就赚这个差价嘛，淘进来了，然后就想说好可以卖出去了，然后卖出去就自己那时候就搞一个电商，那时候真的也是傻傻不懂啦。那时候 Shopline 刚进台湾，然后办了说明会，应该是刚进台湾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刚进来，反正那时候 Shopline 还没有很盛行，然后他就办了在 Google， 哎，不是在 Google， 在101，我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潘潘好朋友，对，破产好姐妹，一起到了101去听他们说明会，然后还办了会员，缴了会员的钱。然后那个姐姐就是跟我们说啊，你们可以怎么怎么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还真的架了一个网站呢。你想看，就是还没大一的一个小女生，什么都不懂，然后好，然后乱花钱。那时候真的是乱花钱，我就是把我在台北那一年赚的钱就没有多少，因为就月光族啊，不是我刻意月光族，是因为我真的也赚不多。那时候就是打工时薪一百三吗？还是120？我有点忘记了，真的忘记了。反正那时候赚的那个钱，然后还剩下一点点余额，可能50000以内的那一种，就是稍微有存一点。然后去创业，然后创业就是批货进来，然后还囤货。那时候也不懂行销，就只知道哦，可以用那个 IG， 然后经营。那时候什么都还很新，只知道哎，别人好像有这样子做。我说很新是指说我自己啦，在我的世界里面很新，可能在别人的世界里面，这件事情早就很泛滥了。对，那时候是几年？2017、16嘛，16、17年的时候啊，做这件事情，就殊不知把钱全部都乱花光了，什么就是在。就建置官网啊，花了钱，然后批货啊，花了钱，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自己拍摄，欸，但是拍摄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找朋友。现在那位朋友已经自己开工作室当老板了，杨导，对，杨导，他是我高中认识的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对，反正呢，他就是那种有本事读牙医系，偏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跟理想去读。去当了导演，所以那时候我都叫他杨导，然后他现在也是自己大学毕业，然后接案接了一阵子之后就开了工作室。对，他可能不会听到这期节目，因为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联络了。好，反正那时候杨导呢就帮我们当摄影师，就拍了片。然后那时候模特也是找了那个高中的校花，国中的校花，真的是很有趣，就是请他来帮我当那个手模啊、模特啊拍，然后放在官网上面，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但那时候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创业开始嘛，因为你前面就是乱烧钱，基本上那个东西根本你其实可以在那个什么虾皮上面，然后根本不需要花那个网站的费用，然后你也不需要就是东乱花西乱花。好，反正后来就学到教训啊，那一次之后就把自己的那个存款全部都花光了，这是我第一次创业。好，第二次呢，我这边创业的意思其实是很广泛很广义的那一种创业，就是自己当老板。好，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创业。好，那第二次是怎么样？第二次就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嘛。哦，我先讲为什么结束，因为就是破产了嘛，然后破产之后那个货也卖不出去啊，就是囤着囤着没有办法再持续的去买新的货进来， 好，所以这件事情就结束。所以我现在家里还一大堆马克杯，超好笑。那时候就卖那很漂亮的马克杯，然后还有盘子，还有那个就是布景用的那些刀叉碗筷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还有一堆布，对，漂亮的布。好，反正那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是做什么？第二次是那时候是想说，想要也是又想要赚钱啦，也是因为想要赚钱，然后就觉得做一个小小电商，然后就想问我到底能卖什么啊？就是这种买进卖出囤货的我不行，我已经没钱了。好，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喜欢做甜点，我喜欢做布朗尼，我那时候还被叫做布朗尼小公主，好好笑哦。对，然后那时候也自己做了一点心得，就觉得我做的布朗尼就是特别的有特别的好吃，然后做给朋友的时候，他们都愿意说，他们愿意付钱去买这个东西，然后问我有没有要开。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后来才发现，这就是创业的陷阱，你知道创业的陷阱。朋友说，会买，1000个里面大概到最后会付钱大概就一个吧。反正这也是后来发现很好笑啊，就是创业的路上会有很多有趣的学习。好，反正那时候就傻傻的觉得，有朋友说要买耶，这东西应该有价值吧。那时候就好，就又开启了我的第二个创业的创业的历程。创业的故事，那时候就自己做布朗尼。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可是因为我的所有的生材工具啊，什么烤箱什么都在云林，因为那时候住学校宿舍，不可能把那个烤箱搬去宿舍啊。对，然后那时候就如果要开单的话，我都是可能每两三个月才回去一次。但是我就在这两三个月的过程当中，就在 IG 上面去做一些所谓口碑行销，超好笑的。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口碑行销，那时候就是把好朋友觉得好吃的，然后都把它截图下来。那时候没有想说要去推广，但那时候只是想要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想让别人知道，就 share 在我的 IG 上面。所以那时候从第一段创业学到社群经营，好，知道要可以从社群上面去接单，对，然后从第二段经验呢学到什么？学到口碑行销，开始知道说，你要把这些好的回馈啊，然后放在 IG 上面，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其实那时候的做法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三个月开一次单，可是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就是去 po 这些好评，然后去问别人对这个产品的一些看法、想法什么之类的，去做一些所谓前期调查调研，就是受众分析什么之类。这后面才知道，那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这么做，然后这么做我才能达到我的目的。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模式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单越来越大。我做到最大的一次单是一个跨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蛮特别的包装，圣诞包装。然后那时候圣诞节场跨年场就接到上百颗的那个布朗尼。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做了两天一夜熬夜做，然后做到真的是好累，然后还没有赚很多钱，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成本概念，然后那时候没有所谓什么净利润要多少什么，完全没有。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做得很辛苦，然后我的厨房又都没有冷气或者是电风扇什么，有啊，电风扇吹但还是潮热，就那时候就觉得好辛苦，这样赚钱好像不对，好像也不是我想要的。当时啊，就决定好，我赚完这张单之后，我就不要做了，就不想再接了，太累了。Oh my god， 就是这不是我想要的。对，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就学到说 ，OK， 那个利润的空间要去算一下。对，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材料都用蛮好的，就因为你知道，就是做那种甜点啊，很讲求，尤其是巧克力，很讲求巧克力的品质，就你还有蛋。没错，就是你用的蛋你不能随便乱买，对，就是你其实吃起来都会吃得出来，就是那个成本啊都很高，就觉得我不想再做了，而且我看到巧克力就想吐，那时候真的是看到布朗尼就想吐，就是怕，真的怕。好，从那一次之后呢，就想说这不是我想要的，就结束了。然后也因为我的生材工具都在云林啦，所以相对比较辛苦。好，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是第三创什么业啊？有第三创业，那时候是交了一个男朋友，好，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那时候那男朋友呢，就是算富二代，对，就是家里有点小钱，然后他也一直很想要创业，就他自己家里有家业，可是他就是典型的那一种不想要靠爸，对，想要有自己的一片天，想要自己创业的那种。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起讨论，就是我有一些小经验，那你有钱，那我们就来合作的这种概念啦。对，反正那时候他就说，好啊，那我出钱，你出脑， 我说没有问题啊，就是我很会写企划书什么的。那时候超好笑，就是我很会写企划书，然后我之前有一些跌倒经验，然后我有一点点小 know how， 一张嘴很会讲啊。那时候，对，我们就想说，哎，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创业。我们那时候要创什么业呢？想要做小尺码。那其实我本身不算小尺码，小尺码是指说150公分到155公分这个界限，可能150以下也算吧，就146。好，反正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区间的衣服，相对来说比较少女装在卖。我们飞去了韩国东大门去实际做考察，然后考察什么呢？就是考察说，哎，到底那边的衣服状况怎么样？飞完之后才发现，哎，完全不行。怎么样不行呢？就是我们完全没有 know how， 我们完全没有门路。首先是一，我们语言超不通；二，东大门其实他们批货啊，最低批量是2件以上。而且对，反正很复杂啦，那时候是真的蛮复杂，然后就觉得，而且竞争又这么激烈，好像有点吃力。好，反正那时候我们就大概先花了大概50000块的这个机票钱啊，然后跟批货钱去做前期考察。但 anyway 这件事情后来结束，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的感情结束了，然后没有后续，就是这样。好，他就是这样结束。但我自己也是觉得他是一个蛮不错的生命历程跟经验啊，就是。实际去韩国做考察，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服装产业的状况。所以我后来也是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去在服饰店打工。我先讲，就是我在这所有啊创业经历，就是大概就是我的每一年的人生吧，就是从 gap year 那一年，大一大二大三每一年都在创业。然后我创业的钱从哪来呢？我还是都有持续在打工，每年的大学都有在打工。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靠，你们觉得你到底哪来的时间？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去兼顾学校课业，然后又打工，然后又创业，不当不塞。我现在回想起，我会觉得我那时候怎么会这么强，就是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就想做，傻里傻气的，糊里糊涂的，然后又天不怕地不怕，就什么都去试了，然后也完全不怕破产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 gap year 那一年吧，就让我觉得说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所以我在创业上面。虽然没有真的花到很多钱，但是对于我当时的我自己来说，都是用家产下去花钱，然后也是劳心劳力啦，就觉得有趣好玩，想要试试看 ，maybe 我就成功了之类的。但殊不知也没有那么轻松简单，也想得太少。对，好，反正这是第三次，第四次是什么呢？第四次就是我开始接触自媒体。好，那一年也是非常的特别，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想啊，好，那我还有什么可以赚钱的方式呢？我一直都有其他份打工跟学校的课业，所以我都只能从网络上做起啊。所以网络上做起，那时候就在找网络创业的机会。哎，网络搜寻，那时候就是小船就是我的启蒙导师，没错，他就在讲网络创业的东西啊。然后查，然后又查到 Jerry 啊 ，Jerry 也是我那时候网络创业的一个启蒙导师，联盟行销这个东西。好，那时候就去学了这些东西嘛，网络创业的东西，然后就上了课，然后买了 Jerry 老师的联盟行销课程大师班，对，然后开始知道，哇，打开新世界，真的是打开新世界。我想说，哇，原来部落格还可以这样赚钱，哇，原来就是写文章也可以这样赚钱。我觉得当时并不是这些东西才刚出现，而是我自己的认知还太少，所以在那个时候才慢慢的去开启我的这些认知。天哪，我讲太多了。好，那时候呢就是学那个联盟行销，然后就自己自家网站用 WordPress， 然后开始会去做 SEO 的搜寻嘛，所以我那时候对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慢慢学怎么写文案，然后开始慢慢学 SEO 的一些优化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真的是蛮特别，就是我这一路上我并没有想要特别去学什么行销，只是因为我在创业的时候我非常需要行销，因为我需要卖东西出去，需要曝光出去，然后我又没有钱，所以我只能透过一些行销工具跟管道，然后去做些操作，对，然后你更不可能去请别人做啊，所以就只能自己学。好，那时候开始接触到各种自媒体的东西，比方说 IG 本来就知道嘛，然后会开始弄 podcast， 所以那时候从也是因为听了那个 Jerry 的 podcast， 然后我知道说，哎，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好像同年吧。然后想说，哇靠，他怎么会这么强？就是在这么小年纪里面就，而且跟我一样，然后人家就可以就是赚这么多钱，对的。然后思维也是跟人家不太一样，我就觉得，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行的吧，就我只是 比他更晚认知到一些事情，但是好像我知道啊，我可以做什么呢？好，他开了一个 podcast， 我就觉得，那我也来开一个 podcast， 然后去输出我想输出的东西。那时候开这个 podcast， 并没有想说要赚什么钱，对，反而是我那时候就是在做那个联盟行销买连结嘛，所以就想说可以从那边有收入，也确实啦，有一点点的收入，真的就一点点，对，就可能不到几万块吧。但是呢，我觉得比起这个，我赚到更多的是打开我后面这所有事情的那个开关，真的是很酷哦。那时候做了 podcast 之后，然后我就连 IG 一起经营，然后弄到后面发现，好像蛮多人一起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耶，就是开始有一些那个知识型创作者在那一年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好，那时候的电商人其实已经开始做了，没错，他做很多年了，然后可是那时候人不多，所以讲得出来的可能就是电商人气，可能是我自己认知的问题，我必须说可能是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我认知的问题，我没有看到那么多，对。然后那时候的那个SBN 思宏，对，然后他就组织了一个就是爆米花的创作者聚会，然后就我们有了一个小小的 group，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经营 IG 的创作者，对，然后也是想要在网络上面去做自媒体的人，对，然后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认识了很多在经营自媒体上面的一些朋友啊伙伴，然后资源就开始互共享。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我有认识到了一些朋友，然后跟这些校外的朋友，他们都是已经开始工作，然后校外的那些朋友，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好像可以一起创业，但也不是一开始就说，我们可以一起创业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一开始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我想要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去认识到自媒体经营的这个工具跟个人品牌的这个概念，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大学生来说它的杠杆实在是太大了，不只是钱哦，就是你光是把自己曝光出去当成一个除了履历表之外的一个去累积自己的品牌名声个人名声的这个一个很好的管道，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觉得说，很多大学生他们担心自己在履历上面没有一些工作经验，对吧，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履历不好看，然后可能大学不是那么好，其实我觉得一切的需求点一切的痛点啦，都一定跟我自己本身有相关，我自己亲身也这么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痛点。好，所以那时候就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我接触自媒体之后，我发现我有第二份履历了，我有第二份撇除在职涯上面的履历，就是关于我个人的经营这件事情，对。然后那时候又很讲求斜杠嘛，好，斜杠，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因为我自己也是大学生，那我其实知道我身边的人很少人知道这些东西，所以我的世界，我当时的世界其实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校外，一部分是校内。校外就是这些在IG 经营上面自媒体经营上面 的一些朋友，然后其他就是校内的大学生，那我发现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知识落差，认知落差，然后我就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广，所以他那时候算在大学生那里啦，应该算是一个白海市场吧，对，还是蓝海，我觉得算白海，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个东西什么，即便知道也只知道是斜杠，然后就算知道也会很难去想象这个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到底能用它来干嘛。那我自己亲身经验是，我透过这个东西是我赚到一些零用钱，对，但是我做着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分享我自己想要分享的东西，是自己本身也有累积的赚钱方式。那第二点是我因为这样的关系而受邀到了蛮多场合去演讲的，就比方说一些大学，然后跟辅伦社知名的一些机构去做一个演讲，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管道跟工具，所以就想去推广，然后就把这个企划呢去跟我的创作者的好朋友提，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一个很新颖的商业模式，就只知道办讲座，所以我就找了我创作者的那一圈朋友呢，每个人都来办讲座，每个人都来当讲师啊，因为每个人的领域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确实是招来一些很可爱的大学生，真的是很可爱，然后也是认识了一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有在联络，对，就觉得很酷。好，那时候所以那时候跟邵雍啊老 K 一起去筹备这些东西，去创办这些东西。好，那后来 后来为什么结束的原因是，对，我的这两个伙伴他们有其他的职业规划，然后以及说我自己那时候也面临即将要毕业了，就有发现到说，哎，好像不能再这样乱搞了。撇除就是我的伙伴即将离开了，然后我自己也要去思考说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要一个人继续把它扛下去。对，然后那时候就有在思考做抉择，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就让这个计划变成一个专案的形式，它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就结束它。所以其实我之前那个陪你一起过好生活的那个频道节目啊，也是在这一年当中去做去制作的，去累积的。对，然后我要再次的去好好笑哦，去夸奖一下二十几岁的自己那个行动力跟时间分配。我真的是，我那时候同时做了什么事情，我同时做了就是刚说的那个创业，那个创业的名字叫做斜杠新鲜人。对，我们还在那个什么 Acupass 上面，还有我们的那个的我们单位的这个名字，然后过往办活动的一个记录。那时候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成绩比我想象意料外的还要好。对，因为曾经有一场就是办线上加线下，有接近快要百人。对，虽然我们的营收一直都没有很多，因为我们有场地费，然后我们有讲师费，对，然后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制作费什么之类的，对，所以那时候也不能说赚很多，但那时候也真的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哎，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一开始都是因为我想要赚钱，然后去有这样的契机，开始去发想很多很多很多的管道跟扩大我自己的认知。但我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奇妙，就是我知道这些都带给我。不能，就是我知道这些都不能带给我太多的钱，然后我也知道这些基本上也赚不了什么钱，但我那时候就做得很开心。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我好像不是以金钱为目的，但是确实是以金钱为开始。好，可能有点撇离我初衷，但可能恰巧就是不应该把金钱当初衷。好，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就执行下去了。好，反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有在觉得说要不要继续下去嘛，后来就没有。好，我就去找了工作。那时候找的工作呢，也是想要以线上为主，因为那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毕业，其实有点我的学业有点坎坷，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功课还很好，然后都会就是被老师记住的那种，然后大二到大四呢，还是会被老师记住啊，但是不是那种功课好被记住，就是常常是不出席又迟到的那种记住。对，所以其实我到后面的后面的学业就是快要差不了，差点毕不了业。对，那我也确实延毕了，就是没有顺利毕业，没有顺利在当年毕业，所以那时候我还有学校课业要去顾，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真的去找线下正职去做。可是我又觉得很尴尬的原因，现在我课又只有少数几堂，然后我很想要做正职的工作。对，就想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想赚钱吗？我又想赚钱，这好好笑。我觉得我的起心动念都是为了想要赚钱，但可能到后面都会撇离我的初衷，然后可是也歪打正着的在这路上做得还蛮开心的。好，反正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去找一个网络上的工作，远端的形式，所以我就找到小船。
天哪，好，这一集真的是录了超级久，太久了，然后我决定要把它分成上下两集。虽然就是其实我们应该要讲到我为什么从外商公司离开，但是前面就是我觉得这些造就我现在的一些故事，自己也觉得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一段经历啦。对，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我也觉得这些都还蛮值得再去跟大家分享。那等到下一集呢，也不是重新的说，就是接续后面的一些精彩的故事，就我开始正式工作，然后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到最后就是裸辞后面的一些心得分享，也就是你们真正想听的地方。对，好，那如果你有任何就是对于这一集节目想要了解更多，或是我可能有点讲太快了，你想要知道细节的话，也都欢迎就是到我的 IG PGPG1030 然后私讯我，然后跟我互动。好，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见，拜拜。